弟兄姐妹早上好，众学生好。今天的正道主题，三合一的生命体品格、真道、恩赐、侍奉，这是很特殊的一个主题。一个人要有三种素质才能成为优秀，才能完美。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一个人至少要有品格，这是道德的范畴。一个人要有知识，这是智慧的范畴。另外一个人要能够做事行事，这是实践的范畴。光有知识不会做不行，光会行事没有知识也不行，光有品格不做事也不行。所以你们现在在学校学习，积攒了很多很多的头脑的知识，你们要注意在实践跟品格方面就要有很好很好的平衡。教会也一样，教会需要品格，弟兄姐妹的生命需要品格，教会需要有真道，教会也需要服事。如果光有品格不服事，品格就没有用。如果光知道有真道，知道三位一体的奥秘，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实践，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在品格、在真道、在恩赐、侍奉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一个教会、这个生命体才能完全。以弗所书讲的教会这个字一共了九次，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神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一群蒙召的人，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现在教会讲扩堂建堂，你会讲到哦，教会好像就是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实际上不是。教会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生命的群体。教会也不是有许多像牧师、传道人、长老这种有执事的人组合起来的。教会的核心、教会的意义是一群蒙神呼召、彼此合一、有生命的人。那么这个群体大得不得了，从普世教会，就是从使徒时代开始，甚至从旧约的先知时代开始，这就是一群人啊，大得不得了，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一群人，这是普世教会的概念。所以使徒信经里面讲，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I believe the Catholic Church， 这个 Catholic 不是天主教的意思，Catholic 是圣而公之教会，又圣洁又大又公义的教会，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天主教叫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所以圣而公之教会就是普世的教会，这是教会的广的范围。另外本地教会 Local Church， 我们斡宣是一个本地教会，这也是教会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历世历代普世教会、本地教会结合起来都是一群蒙召的人。那么这么大的一群人有什么特征呢？那就是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三个合一的特征，这是我们整个普世教会生命体的特征：品格、真道、恩赐的服事。我们先看第一个特征，就是合一的生命品格。保罗在第四章的开始第一节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两个关键字，就是蒙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蒙召是对一群人来讲的，我们有的时候讲神呼召我是一个人，但是一旦进入教会是一群人。我们不但对神有一个一对一的责任，更是整个一群人对神的责任。行事为人与神的蒙召的恩相称，这个相称的意思就是平衡。比如说天平啊，天平两边两个重量平衡相等的时候就叫相称了，重量跟价值是相等的。神先把恩典赐给我们，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就已经把天平的砝码加在这里了。等我们出生以后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这个恩典相称，就要平衡。如果不平衡，神的恩典大的话，我们就成为亏欠神恩典的人。当我们平衡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骄傲。在基督教的观念当中，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都没有任何骄傲的余地，因为神已经把恩典这个砝码加在我们生命的天平上面了。任何的成就、功劳、成果都不会骄傲，不是为个人所建立功德的。这是恩典在前，我们的行事为人在后。行事为人是神恩典的结果。行事为人如何以我们的蒙的恩相称呢？保罗告诉我们，首先要操练我们的品格。四章二节里面列了五个生命的品格：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五个品格都很重要，但是谦虚、谦卑是根基， 如果我们能够在谦虚谦卑里面建立我们生命的品格，其他的品格都有基础，都可以慢慢的建立起。如果没有谦虚，我们其他的品格都不可能建立。我今天只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品格，叫谦虚。在一个蒙召的群体当中，谦虚意味着我们能够靠着基督的十字架，靠着十字架的恩典，拆毁彼此之间的拦阻隔阂，建立彼此相连、彼此接纳的关系。在教会的范围，要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拆毁我们彼此之间的各样的拦阻隔阂，然后建立彼此接纳、彼此相连的关系。这是谦虚，这是谦卑。以弗所说第二章后半部的内容，我们会看到第一代的使徒教会是如何在两个彼此敌对、彼此有冤仇仇恨的群体当中合而为一的，就是靠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任何的教会要能够合一，必须回到第一代使徒教会这个模式当中，看到十字架是如何把两个彼此有冤仇的群体带在一起。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的经文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他讲因为他就是基督的意思，使我们和睦，就是彼此和平、彼此接纳，使两下，就是两个彼此为仇的群体，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彼此为仇的群体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原来有一堵墙在那里，基督把它拆毁了。这堵墙就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各样的罪所建立的墙，基督把它拆毁了，用十字架拆毁。十字架一个是纵的，一个是横的。首先拆毁以后，这个纵的拆毁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冤仇，我们跟神与相连。其次，十字架是横的，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所以在任何两个群体当中，当隔断的墙被拆毁以后，基督走进来以后，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两个群体连接起来。这是真正的谦卑，因为他是无罪的，他甘心情愿地进入到我们的群体当中来，连接任何有罪的群体，显明了他真正的谦卑。所以我们要从福音书当中来看耶稣基督是如何不断的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彰显出这种谦卑的生命来。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井边的对话，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的熟悉。当时耶稣跟门徒从耶路撒冷去加利利啊，要回到北面去。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大概有120公里，要走挺久的。那么他们走到一小半的地方，大概6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城叫叙加，这个叙加在另外一个大城撒玛利亚附近。所以那个正到中午该吃饭的时间，太阳也很大，所以门徒就进城买东西，耶稣自己坐在井边休息，又累又饿又渴。那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啊，独自来的。那么一般他们的传统就是妇女打水啊，是一群一群，他们一起来的，是傍晚来的，是中午是没有人出来打水的。一个人来的时候呢，到了井边以后，耶稣就开始跟他对话，而且这个对话很奇妙。耶稣是这样讲的，请你给我水喝。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是谦卑的，他能够向这个妇人展示自己的需要，真实的展示自己的需要。他渴，他讲请你给我水喝，他没有为了自己一个犹太拉比的面子啊不理他，没有掩盖自己心中的需要，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而且非常客气。那么他的这个请求呢，使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大吃一惊，因为在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往来的。因着历史的原因，当时北国被攻占以后呢，他们就跟亚述人通婚，撒玛利亚这些人呢就是混血儿，所以被南国的犹太国犹太人呢所弃绝、所藐视、鄙视，所以他们向来跟撒玛利亚人不往来。耶稣这样一句话，请你给我水喝，就打破了两个种族世代之间的隔阂。其次，犹太的男人在公开的场合是不跟任何女人说话的，尤其是拉比老师，这是很失尊严的。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也除去了男女之间、性别之间的拦阻。最后我们知道，在对话当中，这个女人后来显出她已经有过5个丈夫，离过5次婚，现在跟一个男人同居，这在当时非常非常保守的犹太道德传统家庭观念当中 是没有道德的女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没有人会跟她交往做朋友，所以她中午自己出来打水。耶稣向她要水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洁净的，是不道德的，但是还跟她对话。我们看到耶稣这个谦卑的举动，除去了人与人之间道德上的、伦理上的、习俗上的、文化上的拦阻，全部除去了。下面的对话当中，耶稣一步一步一步带领她，最后跟她讲，我就是弥赛亚，跟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耶稣的跟她的对话非常短，前后不到30句，时间应该是很短，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我想比任何传道人、比牧师讲的都好，当然比我好。我要讲可能40分钟，把这篇内容还讲不清楚，有的时候你们一头雾水就走了。但是耶稣从请你给我水喝到我是弥赛亚，这个妇人信了，而且进城去传福音。耶稣刚讲完道，门徒就回来了，他们很稀奇惊讶，为什么跟他对话，也不敢问嘛。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把城里面的其他的撒玛利亚人带出来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耶稣说，你们举目观看，地里面的庄稼都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这些你们看不起的，实际上都是我的庄稼，都是我的子民，我要去收割他们。后来撒玛利亚人邀请耶稣进城住了2天，因着耶稣自己生命的话语，许许多多的人信了耶稣，而且相信他是弥赛亚。因着耶稣主动的谦卑的对话，进入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妇人当中，打开了福音的门，使撒玛利亚这个城很多的人听见了福音，得到了拯救。美国著名的基督徒辅导员克莱布这样说，没有多少人能够记着祷告、一个拥抱、一个对话有力的与人相连，但是他又说，因基督的死，因他的生命侵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即使把这一份爱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跟别人分享，借着祷告、借着交流、借着拥抱、借着有力的连接，我们整个的生命会发生改变，会发生奇迹般的改变，合一就会产生。我非常同意他的讲法，因为在福音书当中，你会看到基督总是在不停地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各样的隔阂、各样的墙，他都在拆除，而且他用了许多不同的人来拆除人与人之间的墙，有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子，有的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有的是一个瘫痪多年的人，有的时候是一个瞎眼的人、乞丐。当他谦卑地接触这些人的生命的时候，接纳他们的时候，就在门徒当中、在群众当中、甚至在法律赛人当中建立了接纳合一的关系。很多时候神会把不同个性、不同做事方式方法、不同思维观念、不同说话方式的人，有的人说话快，有的人说话慢，有的人思想的快，有的人思想慢，有背景不同，我们南方人、北方人期望也不同，敏感度也不同，有的人很敏感，有的人你跟他说10句他还不知道你在讲的什么。就把这些不同的人放在我们当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彼此操练谦卑的生命，让我们彼此操练谦卑的生命。有的时候你会轻看我们当中一个你所认为跟你不同的人，或者你看不起的人，或者得罪你的人，这要很小心。因为当你轻看任何一个人的时候，神可能要需要通过那个人来改变你，来祝福你。只要你轻看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失去一个祝福的机会、赐福的机会。你轻看的人越多，你得到祝福的机会就越少。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有个看到，就是除非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他真实的进入到我的生命中，我体验到他的爱，我才有能力，我才有办法连接两个彼此不同的、彼此隔绝的、彼此伤害的、彼此有罪的肢体、群体跟个人都一样。除非我们有神的爱、有基督的爱，我们才有胆量、有能力、有愿望、有信心去连接。十字架把两个群体连起来，如果你让基督来覆盖你， 来遮盖你，然后你做这样的连接工作，但是需要谦卑，所以你需要谦卑的跟主祈求，主啊，求你的爱来充满我，求你的爱来激励我，所以我才可以伸出两只手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所以我们要经常祷告，祈求神的爱的充满，祈求神爱的能力的浇灌。我上个星期五回家的时候还在开车，有一个学生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讲了很多事情，其实很挣扎，很挣扎的事情，学习的事情，生命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要，我虽然在开车，我不太愿意讲，因为不方便，但是我还是讲。我鼓励他，我也应许他，你可以来找我，我向他开放，接纳他，替他祷告。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在我们不愿意的时候，在我们不同意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要让基督的爱来充满我，我要跟这个肢体，这个有需要的肢体跟他连接。当我们看到任何两个人有对立的时候，有不和的时候，你要有一种负担，说主啊，让我成为爱的使者，做这样的连接。你要这样，要谦卑自己去做。昨天我们有免费的上税服务，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义工同工在里面帮忙，还有其他教会的社会上的一些义工，我们服务了大概170多人。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跟人跟不同的群体彼此相连的机会。我接触到很多学生，很多的学生，有一些学生已经信主了，有一个学生坐在后面，然后我看到他，我跟他笑，我跟他挥挥手，他现在没有表情。后来我就坐到了旁边去啊，继续跟他说话，他就开放了。后来发现他已经信主了，然后跟我分享，他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挺高兴的，挺有盼望的，他以后可能还会来我们教会。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一颗心，谦卑自己，说我需要把神的爱跟别人交流去分享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分离、隔阂会逐渐的，会慢慢的，甚至很快的，奇迹般的除去。另外一位老姐妹，她跟她的女儿跟她的女婿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她跟我分享的时候，哇，眼泪刷刷的流啊。她呢也是谈挺久的，她让我帮她，那我想他又不是我们教会的，要帮人这个事情，而且需要很多时间的，不容易的，可能还要搬家。我当时心里不是很情愿，但是他眼泪一直在流。我就在想，如果主在世的时候，他在这上旅行的时候，碰到长大麻风的，碰到瘫痪的，碰到瞎子的，碰到被鬼附的时候，碰到有需要的人，他会做什么？他一定会去触摸他们，说我愿意，对不对？后来我就愿意，我把他的姓名、电话，把要帮助的电话都记下来，我答应会帮助他。他后来喜乐的就走了。我们要学习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靠着神的爱来谦卑的做连接，这是我们教会最需要做的。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你们每一个人把两个有隔阂的人带在一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啊，把这些有隔阂的人都带在一起，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群体？如果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有隔阂的人带在一起，我们目前大概有500个人，成人至少有400。如果每一个人做这样的连接，彼此连接，跟外面连接，我们可能一年之内可能到1000人。你就连两个人，在里在外的，就可以翻倍。教会不成长，教会不发展，教会不得到医治，是因为我们没有成为和平的使者，我们没有谦卑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讲合一的品格，谦卑谦虚，我们自己必须成为这样的人。我再总结一下今天我对谦卑的这个定义。谦卑就是在一个蒙召的群体中操练，借着祷告操练谦虚，意味着我们能够靠着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勇敢的拆毁彼此之间的拦阻隔阂，建立连接，彼此接纳。布莱克讲到，没有多少人能够借着祷告、拥抱、对话有力的与人连接。因基督的死，他的生命倾注到我们里面，而我们即使把这耶稣生命的哪怕极少的一部分与他人分享的时候，连接就会发生。这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辅导员布莱克讲的。合一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真道的根基，真道的根基。4章4到6节经文，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三节经文当中有七个一，我们周报当中大纲已经有了七个一：一体、一灵、一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英国的斯托德牧师对这七个一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把这七个一跟三位一体的神连接起来，调和起来。他是这样看的：一神就是我们的父神，一神是一家之主。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讲，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一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一信、一喜、一望、一灵就是圣灵，是一体。那三位一体的神，一神、一主、一灵，是通过救主耶稣基督，通过我们对他的信心，通过我们的洗礼，进入父的家，我们成为家里面领养的子女。主耶稣是长子，我们进入到父神的家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产生一个盼望，共同的盼望，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这就是盼望。还有一灵是圣灵，我们在圣灵里面成为一体，成为一个肢体。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是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第二个合一里面真道的根基，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的。一个新生命共同体合一的真道根基答案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呢，成为我们彼此合一的基础。你有没有发现人是有群体性的，人都要在一起，不管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首先是有家庭，有夫妻，有子女，这是一个群体。你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你还有朋友，工作也还会有一个群体。人是群体性的活物，不是动物，活物，因为我们神的灵。另外，人是有位格的，就是有你我他，有区别的。你们相信猴子会有你我的概念吗？你觉得猴子，两只猴子看的时候会有你或者我，两只马或者两只牛对看的时候，在叫一声叫一声的时候，是意思你我在这里，是有那个意思吗？或者鸟在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说你好我好你好我好你好，是这个意思吗？有没有动物有没有位格的概念？每一个人都是有单独的位格，再多的人自己都是独特的一个位格，这是很奇妙的。另外，人是可以对话的，除了我们有位格以后，我们用你跟我对话，对吧？你好，我好，我们进行对话。我跟师母在大学做朋友，我们有三年，三年当中我们开始没有谈恋爱，但是我们做朋友，我们一起郊游，我们一起出去，我们一起做事，有许许多多你跟我的对话，讲自己的事情，讲自己的学习，然后就是你跟我有很多这样的对话。然后人还需要分享爱，爱也是很奇妙的。我跟师母后来谈恋爱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你我，但真正要戳穿，我要对他讲我，就是讲不出来，越熟悉越讲不出来，我就，哎，就是，哇，很挣扎，很挣扎。所以这爱也是很奇妙的。最后我用了个字说我喜欢你，因为后来又好后悔，还不如说我爱你，但是就是没有勇气。但是我也讲喜欢，他也知道我要讲的那个意思。所以人是很奇妙的，他可以对话，有位格，有爱，而且人也是一直希望合一的，永远在一起的。我跟师母谈恋爱以后，那我们就讲了，我们不分离啊，我们不变心啊，海枯石烂不变心啊，你不要离开我啊，都就是说哦，我不离开你，我们一起在一起，就会讲这样的话。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要到美国来嘛，要分离，你们要在一起，人都是有这样的愿望，合一的愿望，爱的愿望，沟通的愿望。那你会想，这些特征特性从哪里来的？我们讲到教会要合一，彼此要接纳，从哪里来的？印度的拉维萨加利亚 Ravi Zacharias 他这样解释三一真神的关系。在所有的宗教当中，讲到合一，讲到爱，讲到语言的时候，那些都是在人的生命出现之后 人自己的思想思维所产生的产物。所以各个宗教因为人对生命对世界的经历不同，理解不同，文化不同，对爱对合一对语言等等的理解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是五花八门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所产生的宗教也是五花八门的，所认识的神灵也是五花八门的，各有千秋。但是唯有基督教在启示当中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是在创世以前，在我们没有出生以前，是彼此可以对话的，父爱子，子爱父，是可以对话，是可以互相相爱的，而且是彼此合一的。三位一体，这个一体是绝对的一体，不是三个神是一体的，这是合一的概念，但是又是有分别的，又是三个位格。所以我们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个你永远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的解释，除非在三位一体当中我们又是独特的，有位格的，是不同的，我们又是完全的合一。我们今天教会祈求合一的时候，是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完全完全的合一，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相爱合一彼此接纳的基础。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精辟。所以基督教信仰，三一神的信仰，绝对的远远的超过任何宗教的信仰。因为在永恒当中，还没有世界以前，父已经爱子，子已经爱父，父已经爱圣灵，圣灵爱父，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这在永恒当中已经存在了，而且是他们是完全的合一。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就从天上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面把位格之间的关系爱就表达出来了，而且合一也表达出来，圣父圣子圣灵都在一起。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要求父使门徒们合一，就跟他跟父合一一样，这是永恒当中的合一，能够进入到门徒当中，也是我们今天当中可以领受的永恒当中的合一。他为门徒祈求爱，他说使你爱我的爱，圣父爱圣子的爱在他们当中，哇，这样的爱以至于今天我们当中相爱的时候，不是你我出生以后我们彼此聚在一起，彼此可爱，彼此相爱，有那样一点点暂时的爱，是在永恒当中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的爱能够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八章结尾的时候就这样讲，我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就是父神，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就是圣子。所以父神爱圣子，圣子爱圣父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的时候，保罗讲没有任何的创造物受造物可以把我们分离。你就看到基督徒生命中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是紧紧的牢不可破的建立在三一之神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你们以后处男女朋友的关系，夫妻之间关系，子女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们真正看到三位一体真神的这种合一相爱互动交流的关系真正成为我们生命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多么伟大，多么有威力，多么有能力，让我们跟人相连的时候我们充满了信心，你们说对吗？这是我们真道的根基，真道的根基。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异端邪教都是要拆毁破坏三位一体的关系，你们注意，都要破坏这个关系，不是要贬低基督的神性，所以三位一体变成一位神了，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伊斯兰教，还有一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的教。伊斯兰教是他们讲一位阿拉，那么一位阿拉的话，那我就问他们，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位阿拉跟谁说话，能够爱谁呢？他就自己很孤独嘛，自己孤独的在那，所以他造些人，他就说我要造些人，我跟他们对话，在这样的根基里面出了问题，他们活不出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生命来。耶和华见证人要贬低耶稣的神性， 说他比神小一点。如果比神小一点，我们人怎样经历神的完全呢？那位小的那部分我们怎么去经历呢？这也是没有答案的。另外就是说要提升自己的神性地位，像东方闪电灵灵教那个教主把自己称为耶稣第二，东方闪电把自己称为女基督，这些都是要把自己的身份提高，加到三位一体当中去，这产生很大的破坏，这是撒旦邪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一定要把握到三位一体真正的根基。当你信的时候，你要真正区分他怎么确定自己的身份，他怎么确定基督的身份。在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当中出问题的信仰，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合一，不能够带来真正的爱跟救赎。最后一个合一，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合一的恩赐侍奉，合一的恩赐侍奉，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这五样恩赐都与对真理的教导有关。在我们今天时代，已经没有像保罗、像彼得、像约翰那样的使徒和旧约当中的先知，因为他们直接传达神的话语，写下圣经来，所以他们被称为使徒跟先知。使徒在前，先知在后，使徒表明了新约最新的启示，先知把旧约的圣经彰显出来。但是还有三个恩赐，传福音的就是那些布道家，唐宗荣牧师、葛培理牧师，牧师牧养教会的和教师教导人的。我们当中最需要的，当代最需要的，你们说是什么？是传福音的，也需要有牧师跟教师，这三样都要配合起来，不能光传不教不牧，就等于说光生孩子，生了很多的孩子不送他上学，他成为没有文化的孩子就失落了，也不能只生一个孩子把他培养成博士后。我们又要传又要教又要牧养，这是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的功能。然后能够成全众圣徒各尽其职，就是我们都互相得到装备的意思，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众圣徒各尽其职指的是所有圣徒都要参与，你虽然不是牧师、教师或传福音的布道家，但是你仍然要参与这里面的事工。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整体性的，是合一性的，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我们也不是被一个 cookie cutter 卡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方方圆圆的一些小 cookie，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能力、恩赐、自己的功能，要配合起来以后才能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不要小看你一个人，你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不像某某人，没有必要，你就是跟他不一样，你要跟他一样就麻烦了，我们就变成个小小的点心，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不一样才能够彼此搭配成就神的事工。所以不要因着别人有你没有的而自卑而沮丧，要为你有的去感恩，去侍奉。当教会所有的人都使用神所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的时候，基督身体就会长大成人。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好好的认识，不好好的发掘我们的恩赐，我们就不能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与我们的行事为人相称，我们就不能这样的平衡起来。所以我们有的人做基督徒一年，有的人做三十年，我们都要积极的发掘自己的恩赐。我们国语当中有一个姐妹刚刚上了受洗培训，她很高兴，她说我现在可以服侍了，她说我一定要开始服侍了。我就告诉她属灵的恩赐你要寻求，怎样去寻求，怎样去发掘。新约圣经有记录的恩赐大概有22种，在哥林多前书这里的以弗所书、罗马书这里面都讲，大概有22种，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的，还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识别诸灵的能力、翻方言的，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有传福音的、教师、牧师，彼得前书4章里面讲传讲神的圣言，有服侍人的，罗马书12章里面讲做执事、做劝化的，就是劝导安慰人的，有施舍的， 有治理的，有怜悯人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七节里面讲到，在婚姻当中有独身，独身是一个恩赐，你知道吗？许多宣教士是独身的，有独身是一个恩赐。德国的有一个基督教学者叫施瓦茨，在世界各地对世界各地教会进行调查，进行总结。他一本书叫《自然的教会发展》，我认为这本书里面是把恩赐的使用总结发挥的最有应用性的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呢，告诉我们怎样认识恩赐，能够开拓发展自己的恩赐。他把恩赐分成三个部分，这是没有严格的圣经根据，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理解恩赐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就是恩赐是绿色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从圣父来的，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这个恩赐已经在你生命当中已经赐给你了。但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你生命当中的，你说有歌唱的恩赐，有音乐的恩赐，这都是父神赐给你的。这里面有社会的公义，社会的关怀，我们新接受做的事情就是社会公益方面，这是一个恩赐。有人对这方面特别有负担，有艺术的创作，手工艺，施舍，款待人，有知识，会学习，所以叫智慧，会怜悯人，有爱心，音乐，有组织力，领导力，甘愿贫乏，这是舍己的这种表现。所以一些宣教士是甘愿做贫乏人的，有智慧，这是绿色的恩赐，是父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二个层面是红色的恩赐，是委身在骷髅地哥哥他的十字架上向我们所彰显的，基督向我们所彰显的。这里面有传福音，耶稣所赐的职分，使徒，辅导人的，帮助人的，领导人的，宣教，服务，牧养，有独身，像基督一样教导，这些恩赐是委身的恩赐，是通过基督，通过认识基督所展现出来的。你可以有某种层面天赋在你自然生命当中所赐的恩赐，但是如果你不认识基督，这些恩赐就与你无关。但是一旦你认识基督，这些恩赐就在你生命当中开始彰显出来。最后就是蓝色的恩赐，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从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有圣灵的能力，圣灵这里面有释放洞察力，有信心，信心是一个恩赐，说方言，翻方言，有医治，有带导，有人有奇妙的带导，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为某件事情某些人带导，说预言，有受苦，这些圣灵的能力所彰显出来的恩赐。如果我们从这三个方面看恩赐的话，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恩赐首先有一个识别，我们恩赐的范围，另外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开拓自己的恩赐。比如说你的恩赐如果是委身性的，那你就不需要老告诉自己我要委身，我要委身，你可能是在能力跟智慧方面需要平衡，那方面比较缺乏，所以你要有意的去塑造智慧的恩赐跟能力的恩赐。我以三个使徒做例子，讲到绿色的恩赐，这个绿色的恩赐是有智慧的啊，智慧的，这个智慧的恩赐呢，他会问问题，会想问题，所以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有些弟兄姐妹会很有智慧，他会问很深的问题，全面的问题。我们要扩堂的时候，有很多人问很真的很好的问题，可能这些人就有这方面的恩赐。多马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多马是会问问题的，有的时候也说一些风凉话，我们也去跟他死吧，也说一些风凉话，因为他把一些事情他认为已经看穿了。然后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么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正好不在，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那些使徒就告诉多马说，主复活了，向我们显现了。多马就说了，说我不信啊，我要除非我肉眼看见他，用我的指头去戳他的伤痕的时候，我才信。那我们知道多马在那个时候是有委身的问题，为什么其他的门徒使徒在，就多马不在呢？所以多马有智慧的恩赐，但是他缺乏委身。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在一起，他打单。那耶稣后来又来了，对多马说，不要怀疑，只要信。耶稣没有否认他需要，耶稣让他看见，但是耶稣讲，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你的就有福了。在这里耶稣特别提醒，对多马有一个挑战，你需要超越你的理性，超越你的认知，在信心当中，在委身当中来跟随我。 所以多玛后来到印度去成为一个宣教士，在印度建立教会，许多多玛教会就是在印度啊，是多玛自己建立的。后来多玛被这个印度的教徒就追杀，乱箭射死，成为一个为主殉道真正委身的人。红色的区域就是红色的这个恩赐区域，就是委身。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最能委身的就是约翰。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约翰是唯一的一个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与他同在，耶稣就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交给了约翰。耶稣其他的门徒就四散而逃，都不在了。所以约翰就在约翰一书里面写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是约翰亲眼的见证，看到目击主是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讲这是爱。第三个区域就是能力，你们觉得哪一个使徒是处于这一类的啊？有能力的，可能应该讲是彼得，彼得是蛮有能力的，蛮有信心的。圣灵还没有浇灌的时候，五旬节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要求在水上走，走了几步后来又掉下去。彼得是蛮有信心的，很多人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他会想到，他是蛮有信心的，认识基督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但是彼得有一个委身的问题，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以后，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了，已经二十章向他们显现了，彼得还是说我去打鱼了，已经向你显现了，要去执行使命了，他说我去打鱼，还带了一群人去打鱼，缺乏委身。后来耶稣再次向他显现，在海边给他预备早餐烤鱼，然后给他预备吃的东西，然后跟他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基督以自己的生命来吸引他，让彼得成为一个委身的人。彼得后来也委身，要求倒钉十字架，成为一个委身的人。彼得也是有勇气，但是也蛮鲁莽的。大祭司那些兵丁抓耶稣的时候，他就拿一把刀，可能只有他带刀，把人家仆人的耳朵就砍掉半个，还是一个，没有讲，反正砍掉人家耳朵，是蛮鲁莽的啊，缺乏智慧，缺乏智慧的心态。但是后来彼得讲道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也是非常智慧的去讲道，传讲基督的十字架，耶稣是基督复活。我们要把握自己恩赐的区域，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向其他去扩充去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国度当中有用的人。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道主题，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首先建立在我们品格的合一，就是要有虚心谦卑的能力，尤其是在彼此当中能够互相的连接。其次呢，就是三一神真道当中的合一，最后是恩赐当中的合一。这三个合一当中最重要的是品格的合一。如果品格不好，一个人很有恩赐，只能羞辱神的名，亏欠神的荣耀。今天在基督教信仰界当中，有一些灵恩教会当中大有能力的神，品格可惜不是很好，做了一些不荣耀神的事情。所以品格是最重要的，不要羡慕恩赐超过品格，我们要好好的建造生命的品格。品格的建造也是众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一直所关注的问题。美国有一个女基督徒叫克里夫兰，这个人呢从小是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教会长大的，他的教会有黑人，有西班牙籍，有亚裔，有白人，这样四种群体组成，是很难得的一个群体，各个群体各占四分之一。在这样的教会长大，他经历了合一分离的痛苦挣扎挑战。所以去年2013年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揭露导致我们分裂的隐藏势力》。揭露导致我们分裂的隐藏势力，写了这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这样讲，他说破坏合一的因素，他提出一个因素就是黄金标准 Golden Rule， 这个基于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要去衡量他人的想法。因此呢，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与我们想法类似相同的人相处，而我们在潜意识当中会排除远离拒绝那些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那么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建立教会，去服侍教会，与人相处的话， 我们会越来越以一群彼此相合的人，彼此思想相合、背景相同、喜好相同的人在一起，会越来越在一起，似乎有一个合一，这个群体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合一，因为我们在这个合一当中排除了许许多多另外的以我们不同、跟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想、不同方式、不同说话不同的人，我们无形中把他们就排除在外，我们跟这一群我们互相相合的人在一起就变成了个小的群体。他说这是破坏合一的一个因素，叫做黄金标准。唯一能够破除这种黄金标准的就是谦卑、虚心。我们要愿意刻意的跟我们不同的人去交流、沟通，跟他们去连接，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教会当中产生真正的合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清晰地向我们显明教会合一的根基是什么。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就设立教会、拣选教会，使我们今天成为一群人。感谢你在基督里面聚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灵来浇灌我们，赐给我们大能大力，做有能力的人，做刚强壮胆的人，做能够完成使命的人。求天父在我们当中建造你的国度，建造真正的教会。求天父在我们当中呼召那些意向有使命的弟兄姐妹、年轻人，可以做传福音的人，做牧师、做教师。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